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广播电台，我是老朋友菠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敏感系列的第四期，聊些什么呢？想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屁事儿，就是一些琐事。对，本来这期节目呢，应该是和苗晨一起录的，但是呢，苗晨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和一些令人崩溃的事情，所以本来应该是和他录播客的那天晚上，我跟他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中间断断续续的他要在处理工作，然后就觉得哎，太难为这姐们了，所以就想想看，那就自己来录吧。我在录这期播客之前呢，刷了一下朋友圈，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二，可怜的苗晨在北京终于看了一场黄西的脱口秀，说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秀，然后也是最开心的一场秀，就挺替他开心的。之所以替他感到开心呢，是因为真的他去了北京之后休闲的时间非常的少，每一天都在工作当中，然后可能晚上回到家了，他的领导还会给他发消息，然后就是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让他火冒三丈，所以就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他的心情都非常差。然后他那天也抱怨说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那么休闲愉快的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就想想看，哎，就让他好好的享受新年之前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夜晚吧，然后我就自己在录。然后之所以没有找阿扎呢，也是因为阿扎最近也在一个可能比较迷茫和忙碌的阶段。他前几天挺好笑的，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问我说，哎，菠菜，我有一篇论文想请你帮我看一看，然后我们就看看，然后就聊，原来他想把这篇论文发表。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需不需要给你推荐一些比较适合的期刊可以发，然后可能就是发期刊需要的那个版面费可能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贵。他就震惊了，他说啊，原来发论文还要给钱的吗？这个傻孩子。然后当时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哭笑不得，我说那你就可以去投某些那种中专或者是大专院校的学刊，可能会相对来说不要钱的比较多一些。对，然后他最近就在忙他的人生第一篇出版的论文，以及呢就是他最近在考雅思嘛，今天也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啊，好后悔之前英语没有就是学好，然后现在基础有点差，就跟雅思有点跟不上。对，就想想看，哎，就是大家的时间都如此的匆忙而且宝贵，那么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何况我自己有很多屁事呢，就是大家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凑齐。我想想看从哪里先讲起。其实首先给我感觉最深的吧，就是最近的时间很碎片化，然后我最近把控时间的能力也特别的差，简单来说就是不太自律了。对。我是因为在杭州读书嘛，然后是1月份回的广东，然后当时的时候呢是先回的深圳，在我姐家那边，然后一边准备在深圳的工作面试，然后一边写论文，但是实际上呢真的并没有写到什么东西，然后面试也没有很认真的准备，我就觉得我在我姐家每一天就是那个生活，就是早上睡到可能10点钟起来，然后晃晃悠悠呢吃个 brunch， 就又回到床上，可能睡觉睡到下午2点钟，然后3点钟就是磨磨蹭蹭的开始打开电脑写写论文跑跑数据，然后可能就写个200-300字，或者写个600字再删掉300字，这样子查个资料再看一会儿，就很快6点钟就到了，或者然后6点钟的话我就开始做饭，等着他们我姐和我姐夫这俩货回来，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边吃饭边聊天边看电视剧， 或者看一些综艺，就这样子。因为我们三个很奇怪，我们三个就很像是朋友一样，就我跟我姐姐从小到大都很像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开始聊天谈心，或者交流一些议题，就比如说我们一看奇葩说，我们就会跟着奇葩说的辩题开始辩论起来，有的时候可以可能10点钟看完了奇葩说，我们可以辩论到晚上1点钟。对的，特别是很害怕在午夜的时候聊一些原生家庭啊或者是感情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聊到3点钟，然后就特别晚睡，结果导致的就是第二天的恶性循环，就又是10点钟起，就那种把握能力特别的差。也有可能是因为实在是太久没有看到我姐姐和我姐夫了，所以特别想跟他们聊天，然后很想跟他们分享我在学校，以及我也很想听听他们在工作当中啊，或者是他们在和我没有见面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所以就特别的差，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时间把握的就特别的差。哎，结果好死不死呢，就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哈，然后就要去一个那个某公司的面试。那个公司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有名号的公司，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去应聘的那个部门就很脏，就是脏的不行不行的那种。我一般来说去到一些公共场合或者是相对来说办公的环境，我是出于礼貌，我不太会就是拿出纸巾什么东西擦擦擦什么东西，因为显得他们可能这样不太干净嘛，就我自己心目中是这样子想的。但是真的到了那天我进他们那个办公室面试的时候，我真的我下意识的我就坐起来了，我就是站起来了，从他们的座位上弹起来，因为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就是飞舞的灰尘和我鼻腔里面吸入的灰尘，然后我就开始拿纸巾在那里擦，然后让他们说能不能给一个那个消毒的洗手液给我，然后我可以洗一洗。结果果不其然呢，我面试完我出来坐地铁的时候，我的手上就奇痒难耐，膝盖上全身都痒痒的，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是过敏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正好我姐是医生嘛，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去你医院那边去检查一下。哎，就是后来好死不死，就是身体就是各项问题都出来了，就是又失眠啦，然后皮肤又过敏啦，又容易过敏，然后又有点鼻炎，肠胃又不行啊，然后反正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什么生殖健康系统也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多好多问题。然后就当时就慌掉了，就一检查就发现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说什么神经也有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是我才23岁，就觉得我的人生都还没有开始的感觉，工作的还没有找着，还没有体验那种为人正式为人社畜的苦，怎么就身体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毕业，哎呀，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慌，然后就吃了，就调理身体嘛，然后开了一些药，然后又去看了那个中医调理身体这样子。哦，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这个可以讲一讲。如果听过我们播客的第一期节目的话呢，大概大家会对我的父亲会有点了解，就是他是一个极不靠谱的人。没错，我的爸爸呢，他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呢，我是从小到大就特别不能吃辣的一个人，因为我肠胃特别的差。所以我回到的家第一天呢，就是全辣宴，然后我当时没有在意，因为想说已经习惯了嘛，就他特别就是做饭不会照顾别人口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自己拿了一杯水在那涮，就是让自己好受一点。好，第一餐过去了，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就是这个辣少一点，就不要，至少有一个菜不要放辣，因为我最近在吃中药调养身体，就是不能吃辛辣啊这些东西。他说好。然后我晚饭的时候，他就端出了一碟，就是那种拿白菜包的很好看的那种卷哈。哎，端上桌，我说一看，我说这老头子很有创意哈，我说看起来还这个菜有点秀色可餐的样子。然后我说我说夸奖他，我说你怎么突然间搞这么多花样。他说嗨，你吃，然后你吃里面有惊喜。然后我想说可以尝尝看，结果尝了之后发现那个白菜里面包的是中午吃剩的剩菜。 巨辣无比，巨辣无比。因为那剩菜里面全部都是辣椒的渣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啊，你们能想象到吗？我当时那个崩溃的心情。然后我就只吃了一个卷儿，我就再也不吃了。然后我就只吃了那个稀饭，然后就只吃了饭，什么都没吃。然后我就很气，哎，结果就是没有想到令人崩溃的事情还没完，就是我吃了那一餐之后呢，我就开始拉肚子，而且那个拉肚子呢就是狂飙，只能这么说，就是在我家的狂飙运动开始了，就是哇，真的我感觉每隔20分钟就要去一趟厕所，而且就都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粪便是以水状的那种喷溅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我那天就是到了下午某一段时间吧，我真的觉得就是手头事儿的事儿忙不过来，就比如说我的 boss 让我要改一个东西，可能马上要交给他，然后我就你们能想象吗？就是我在我们家的那个马桶上面，而且我们家马桶构建特别奇怪，就是人应该放脚的那个地方呢，它是垫高的，就我们家马桶是垫高了大概有20公分，所以呢，我的脚如果要是正常自然放下的话，其实是悬空的，啊，我必须要垫起脚尖才能够有一种支撑的感觉。然后我就那天下午那一趟，我就抱着我的电脑在厕所里面垫起脚尖，然后就在那支撑着我的电脑在那里改数据，啊，然后就感觉我的人生何至于此，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境地？然后我的父亲还在门外就不断的催促我说：“你为什么要抱着电脑进厕所？你有什么企图？”然后我就不想理他，我就想说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哦，然后就真的受不了，就我想想看，应该是从5天之前吧，哦不对，应该是四天之前，然后到现在其实还在腹泻，然后就是我这位父亲干的好事儿，哎，不过但我跟你讲哦，就是你就只觉得有的时候生活中哈，就是你倒霉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看着很倒霉。就其实最近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终于又见到了我们家的猫志玲，因为我是那个工作的原因嘛，然后再加上我在杭州住的地方条件有限，就没有办法把猫接来跟我一起住，所以就把它寄养在我同学家里面。那我这次回来之后呢，那我肯定就想说，那一冲动就想说肯定要把志玲接回来，就是我要跟她在一起，然后我想着说过年之后我就要把志玲带到杭州去，哎，然后把志玲接回来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件很崩溃的事情又发生了，就是我们家的猫砂不知道是那天没有铲干净还是怎么样，然后志玲在我的床上窝了一泡巨臭无比的尿，然后我就当时那天是晚上，就是我就已经就是困倦之间，然后我就已经感受不到那个尿到底在哪里了，所以就胡乱的拿那种除臭剂就是往床上喷了喷继续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散不了了，我想说好吧，我说赶紧要换，结果一转头我们家志玲就是又在那个床上尿了一泡，就在床上一共尿了2泡，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就那一刻就突然又觉得崩了，就不是崩了，就是菠菜一崩一爆炸的日常，然后就把那个被子拿去洗什么东西，然后我爸就在那个家门外就是在那个阳台那儿，就一边看我晾那个被子，然后一边觉得说你看看你这个猫，你看看你这个猫多麻烦多麻烦，赶紧送走赶紧送走，然后就是觉得啊，为什么家里人不喜欢我的猫，然后就又在那儿觉得很烦。然后回到那个房间之后，因为我爸爸不喜欢志玲，所以我就只能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就不能放出去嘛，然后我就回到房间，我就跟志玲谈心，我说哥不能这样了啊，我说下次不能这样了，好，然后志玲也不理我，好吧，然后该铲屎的时候到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猫砂就是铲猫砂那个铲子就是被它拱到了我的床下面，然后我就一下床那个脚一踩，我居然就把那个铲猫砂的铲子给铲烂，就是给踩烂了，完了我当时想说我们家有什么能够就是给志玲铲屎的吗？因为他刚刚拉屎了，他如果再给他铲猫屎的话，他一定会拉在我们家床上的，我已经快没有被子可以换了。然后我就灵机动，我说哎，我说那我可以帮我拿的外卖的那个筷子就是给他铲屎，然后我就像他吃火锅一样就拿着那个筷子在那个 众多的猫砂里面捞，对，然后那天也觉得很好笑，就把我那个捞猫屎的那个视频就发在我们的那个听众群里面，然后我们那些听众朋友们看到之后觉得好好笑，然后我那一刻也觉得好荒谬，这样说人生何至于此，如此荒谬。然后那天我突然就发现，哎，我就想说如果要是志玲跟着我的话呢，可能又是一个很折腾的事情，万一我工作要是来回跑，来回定，那他老是坐飞机坐火车的，虽然听起来别的猫会觉得啊好风光，就是你这只猫怎么全国到处跑，但是肯定对这只猫的生理来说不是那么健康嘛。然后我就想说那还是把猫再送回去吧，就是又忍痛送回我同学那儿去。哎呀，就把猫放回那个我同学家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是又觉得很欣慰很感激，因为我同学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拒绝我，然后就特别的亲切，就说你就放过来吧，就是怎么怎么样，就真的解决了我很大的一个心头上的担忧。然后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称职的猫主人，就感觉他跟着我总是跑来跑去的，就是他从小到大的时候，因为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养着他了嘛，那暑假的时候就把他送去我学妹那儿，然后要是有什么人来查寝室的话，他要把他又挪出去。其实虽然说他性格很好，志玲的性格是真的很好，但是就是感觉他每次去到一个环境里面他都得再重新适应，然后要应激，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但是也很感激他就是能够一直如此健康。所以我当时就在同学家里面就看着他离我远去的那个背影，我就觉得特别的愧，就觉得爸爸没有很好的让他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哎呦那种感觉就特别的难受。哎，不过说起那个听众群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阿扎是一个还在读书的大学生，然后他没有实习经验，所以可能对于社会上面很多东西是很热血很理想化的，然后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主张。那他有的时候看到像拼多多呀或者是一些996、007这样子的一些职场的不能说悲剧吧，就是说一些职场的比较让人难受的现象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新闻发到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就是想说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个社会应当存在的东西啊，怎么样。可能发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听众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就在那个群里面怼了他，意思就是说你发这个信息会让我觉得你在否定我的生活啊，会让我觉得很挫败。然后阿扎就跟他道歉了，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又可能阿扎又发了一个拼多多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就是那种新闻，然后就又有另外一个听众说你要不还是去找找实习吧什么时候，或者这样少看一些这些新闻。阿扎就有点委屈，就想说这些东西应该是被大家注意的呀，所以他就在群里面就是说他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些人发声，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就是资本正在压榨着年轻人，那我们应该要去发声，要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的存在，不然以后就没有人替我们发声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想法，对啊。但是我当时就想说，哎，就是那如果说更多的上班族可能会觉得说你提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你在说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有点冒犯，或者说有些没有意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说的东西不是他们目前那么注意的东西？我就也跟阿扎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就可能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情绪里面，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阿扎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一定要让别人关注自己关注的东西？然后可能阿扎心里也在想说，为什么可能我们这些看起来比较年长的，或者说有工作经验的人可能变得有些麻木嘛，就是他没有跟我这么讲，是我自己猜测的。我会觉得说当天晚上的那个情绪，整个群里面的情绪和气氛就会变得有点僵， 这种僵是来自于两种不同的观念和处事原则，它不能够兼容，或者说不能够彼此包容。然后我就在想，可能某一种问题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它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我们并不熟知的当事人身上，但是我们却想要替这个当事人去讨论一些观念，或者讨论出一些有效的建议出来。那我们并没有实实际际的体验到这种问题，这种坏的境地，那我们的讨论其实也只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当中。那两方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更好谁更不好，因为这些都并没有运用在实践当中。可是大家经常会在这种讨论当中想要去变一个你对我错，或者说我更好你更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我就觉得其实挺破坏那种讨论的氛围的。就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而言吧，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吸引我的东西。我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和别人共情，有没有和别人有效的沟通。那目前而言的话，就是我发现共情是可以的，但是和别人的有效沟通经常效果很差。打个比方，就可能我现在和人在讨论的时候哈，就会有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想说你应该喝水，因为你需要补水，但是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反驳我说我不渴。那我就说你的身体需要补水，你口渴和你的身体需要补水其实是两件事情。有的时候你的身体需要补水，但是你的口并不会感觉到渴。对，那其实这一里我就已经表达完我想表达的东西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教我做事啊，或者说你为什么总是要就是要好像好为人师等等等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问出现。那我以前就会被这种反问带进去，我就想说我必须要证明我并没有好为人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对的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就发现我已经表达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了，那你要去质疑我好为人师的话，就是我这个时候不再跟你争论我是对的，那才能够证，就是那才不会掉进这种没有意义的讨论里面去。就我已经提醒完了，你爱喝不喝，就这么简单。对，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好像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那天也很生气，就是有一个网友嘛，就是他是一个留学生，因为之前的时候芝加哥枪击案，就是有一位博士不是不小心就是中枪然后就身亡嘛，就在三联的那个微博下面就有一个留学生就是发了一些自己可能在留学的时候那种想家的一些孤独吧。我就看到底下有一个评论，我就特别的生气，就是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出国。那我当时想说你是死妈了吗，就是为什么要说这种事儿呢，就是别人看到了这种在国外发生的糟心的事儿，然后联想到自己在国外就是比较孤独的时候，那你就在评论底下抒发一下这样的感情，然后结果你跟人家说一句那你为什么当初要出国。那我还想问你当初为什么要出生呢，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发这句话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我想说的事情是什么，你既然已经做了选择你就不要后悔，就是什么不要那么矫情，就是既然选择了出国你就要承担这些后果，啥玩意儿啥玩意儿的，什么不忘初心放在始终。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更奇怪了，就是别人根本就没有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就很礼貌说，我说你说这些并不相关，我说但是呢会让人家觉得你很讨厌。然后他就急了，他就说哎，就是我才没有好为人师呢。哦，我的原句是我说你的发的这些东西和袁博想说的东西其实毫不相关，但是会让人家看到你不合时宜的好为人师。然后他就说哎，我什么时候好为人师了，怎么样。我就说你在教别人做事，我说你在教别人什么承担后果什么东西，我说但是其实他并不需要就是 就是听你讲这些屁话什么东西，他就在那儿啊，就是什么你才好人似的，你教我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我啥时候教你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无聊，我就不想跟他再争下去了。我当时就想说，就是为什么总要有这么多人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更好的呢？就真的没有必要。然后再回到那个群里面的那个事情上面，就是其实我相信这两方都没有错，因为我两个人都理解，就是因为像上班的人其实你很容易能够理解到，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忙了一天了，然后我们在那个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如果再不骗骗自己说其实我对这件工作是有热情的，然后我是有成就感的，我们如果不这么骗一下自己的话，那我们看到老是就是新闻上面说啊，996007年轻人很惨，上班很惨，那我们真的会撑不下去的。所以可能有一些上班的朋友在群里面看到那些消息之后，他就会觉得啊，我不想老是看到你在群里面发这些消息，因为真的让人家心情很差。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是消极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在下班的时候获得一些能量，但是这些新闻可能带给上班的青年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然后对于阿扎而言呢，我也能理解他，因为他是非常热血的，然后很理想的一个大学生，他对这个社会有非常美好的想象，他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然后对于年轻人对于工人阶级都是有更好的对待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一起抨击一下，或者是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拒绝的权利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这一套很明显就是非常的学院派嘛，对吧？就是在我们很多上班的人眼里就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但是你回到校园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东西非常值得讨论，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面，这就是大学辩论啊、哲学啊，还有这种浪漫主义的一些体现嘛，对吧？所以其实两者都没有错，他们其实都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让自己的理想得到贯彻而已。所以就还好当天晚上的气氛也只是比较僵，就并没有任何的特别大的那种争吵吧。就是唯一大的争吵可能只是我跟阿扎，因为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和大家讨论，就是因为可能是行方式的原因嘛，就你单纯的把这个新闻放到群里面和你加一些见解，就是加上去让别人讨论的话，可能后者对于我们的听众而言，他也知道怎么接这个茬，然后他也会跟着你的那个视角，可能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讨论，而不是仅仅在抨击说啊，就是资本不好，什么上班不行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对，然后可能阿扎会觉得说我可能有点情绪化等等等等，但是一切都过去了，就是我们还是很好，如胶似漆啊。好，台上我请教论文没办法，毕竟要求着我。哎，反正就是也很想就是借这事情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是从讨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争一个对错，没有必要争一个更好。就当你发现对方和你有分歧的时候，就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出来。如果已经表达完了，但是对方没有 get 到，那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讨论这件事情的最佳人选，就换一个人就好了，没有必要再去证明他是错的。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也想提醒一下，喜欢挑起讨论，喜欢带头去讨论一个议题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作为一些爱表达的人，或者是一些心中有一些观点的人，我们在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心中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成见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当有人在跟我们讨论跟我们的意见有相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去反驳别人，因为你想讨论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因为我们下意识会有一种想要排除异己的本能，这个时候其实会给别人不好的观感的。所以我觉得当你的意见被别人反驳的时候，我建议你应该去注重的是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是不是自洽。如果他的逻辑是自洽的，就是在他的立场上面是自洽的，那么其实你不妨把这个纳入到你的观点库之中， 而不是急着去反驳说你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本人才能变得更多元嘛。当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去认同，只是说我们可以去试着把它把这种逻辑纳入到我们的认知当中去，也没有必要觉得这个人很 low 或者是很不可理喻，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不同的知识构架和不同的知识体系，那必然也会造成不同的思考逻辑。然后最后再说一个事儿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晚了，就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玩那个 Clubhouse。 就是我其实对于 Clubhouse 一直是不太看好的，因为我上班之后就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全天挂着一个软件去听别人在讨论，而且就有些人他讲话真的很无聊，你又没有办法快进，你就只能听着他那种很嘈杂的声音，然后你又听不见现实生活中你周边的人在讲什么，就那种感觉就很烦。反正我就不是他的忠实的受众吧，就我觉得其实是生活的节奏决定的，就是我如果要是真的没有事干的话，我真的没事干了，那我在安静的环境里或者我在家休息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点开 Clubhouse 去就是去看听听人在讲什么，但是我可能会在筛选房间的过程当中就会迷失，因为我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就是我就这个也想听听那个也想听听。然后我想想看，就是目前为止我听过的比较满意的两场吧，一个 room 是叫做我相爱的那一刻吧，好像是叫很美好，而且因为可能是因为涉及到感情的问题，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和那个氛围感，就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然后也觉得很有意思，就像在听故事会一样。对，但是的确没有什么内容干货啊。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听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男生就是说自己就是、太太怎么喜欢自己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男生有的时候真的讲故事很无聊哎，就是他就好像在跟你讲因为 A 到 B,B 到 C 所以等于 D,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并没有特别的浪漫，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自己的感觉就应该是就是大家应该被我的浪漫故事感动到了吧，然后其实并没有然后我还有一个是听的是台湾的叫做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好像是这样子吧。就是听到有一个男生好像是叫什么 Daniel 还是什么忘记了，就是他推荐的那本书叫 The Games, 就是游戏啊。然后这本书呢，他推荐这本书他想讲表达的事情，听到后面我就觉得还蛮感动，就他说的事情是因为很多男生他其实更多注意的事情是怎么去把妹，怎么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所以他其实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让男生通过怎么提高自己的品味，怎么通过自己的衣着，怎么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去认可自己的男性气质，从而做自己，然后让别人也欣赏到真正的自己这样子，而不是说真的把妹。就他这种把妹的技巧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噱头，就是吸引到更多需要去改变的男生去关注到这种，挺感动的，就觉得说哎，就是海峡对面的男生的性别意识，我觉得他们的性别意识的确还是比我们的相对来说会先进一些。对，然后我觉得的确他们在聊这种性别意识的时候会更多一种平常心，然后也会显得更加自然一点，所以就还是觉得挺好。哎，然后本来当时是想说，就是给大家送两个那个 Clubhouse 的邀请码的，因为毕竟就是手上有嘛，那不用也浪费，就可惜这 Clubhouse 被封掉了，就不知道大家还需不需要。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在那个小宇宙的评论区里面再抽两个吧，因为现在好像是被抢了之后，但是你如果用个科学上网还是可以就是继续用的，反正就看大家的吧。我就反正就还是把这两个邀请码的名额放出来。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子啦，自己一个人唠居然唠了快一个小时，估计到时候后期剪辑的时候又要剪很久。好，那就祝大家晚安啦，就听完这期节目再过一天估计就是我们的年三十了，也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哎，就是新的一年啊，菠菜广播电台还是会继续和大家砥砺前行，不忘初心啊，就是 也希望就是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该找工作的早点找到工作，该毕业的顺利毕业啊，这个高考的或者是有什么考试的就好好复习，就是所有美好的结果都源于自己的努力啊，就是不要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成功的愿望寄托于玄学，咱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啊，就这样子，好，拜拜，我们下期再见。